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以色列约旦同意缓解耶路撒冷圣地的紧张局势。有专家表示，美国舰艇巡航有争议的海域不至于与北京爆发冲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英国的访问，同时伦敦受到批评，说伦敦轻重利益轻人权。亚投行的后任行长金立群表示，亚投行无意挑战现有秩序，而且随时向美国敞开大门。美国国务院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即将访美表示欢迎，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美国国务卿克里和中东各方官员就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之间愈演愈烈的冲突举行了一系列的会谈。他在总结这些会谈时表示，各方渴望在非常艰难的时期翻过这一页。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六表示，以色列和约旦双方就采取一些具体步骤来缓解暴力冲突达成一致，包括视频监控耶路撒冷最为神圣的地方，那里被犹太人称为圣殿山，穆斯林称之为谢里夫圣地。克里说，这样能够提供全面的可视度和透明度，能够真正起到阻止人们破坏这处圣地神圣的作用。克里是在与约旦外长朱达在安曼一同出席记者会的时候说上述这番话的，他随后将前往利雅得与沙特官员举行会谈。朱达表示，中东的问题非常复杂，但是相关各方能够克服那些可能被视为是无法克服的困难。尼日利亚当局表示，4名女自杀炸弹杀手星期六在东北部城市麦杜古里附近引爆炸弹身亡，当时一些安全警卫人员阻截了他们，并试图对他们进行搜身。当局表示，还有一个人也被炸死，另外有10人被炸伤，这看来是极端组织伯克圣地所发起的最新一次袭击。伯克圣地星期五对尼日利亚东北部最大城市麦杜古里的一些清真寺发动自杀式炸弹袭击，并且也在该城市以南400公里的约拉发动袭击，那些袭击造成了42人死亡。政府当局的紧急情况管理部门的发言人萨尼达蒂说，那4名自杀炸弹手被军方和政府征召来阻挡伯克圣地袭击者的平民劫拦，其中3个女炸弹杀手立即引爆了身体上的炸弹，第4个杀手被拦截但随后死亡。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据中国海军官方微博发布的消息，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一行27人登上中国唯一的航空母舰辽宁舰，并与中方舰员进行了交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媒体称，就在美军宣布随时随地进入南中国海的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岛礁12海里海域巡逻之际，辽宁舰首次对美军第一线指挥人员开放，说明中国军队的自信和透明，不希望中美因南海纷争影响新型大国关系。美军多位舰艇长星期一参观了辽宁舰，但是中国媒体直到星期三才广泛报道了这一新闻。 据称，这次参访是中美两国海军年度交往计划的一部分。今年二月初，中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29人赴美进行为期一周的访问。这次美国海军派出27人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是对中国海军参访美国的回访。环球时报援引中国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张军社大校的话说，安排美国海军舰艇长代表团参访中国唯一的航母，体现了中国海军改善和发展中美两军关系的真诚态度，也展现出中国军队的开放、透明和自信。不过，媒体无法证实两国海军将领之间是否对美军前往南中国海岛礁巡航分歧举行会谈。据媒体报道，美国海军巡航南中国海已经是蓄势待发，不过美方至今仍然没有公布派遣海军前往南中国海的具体日期。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亚洲媒体对这一进展进行了密集的报道。亚洲时报网站19日称，奥巴马政府最终授权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将军舰派往南海地区。未来两周，美国最先进的滨海战斗舰很可能前往这一水域。日本共同社报道，奥巴马政府已经通报菲律宾、越南等东南亚相关的国家，美军很快将派舰艇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水域。面对即将来到南中国海巡航的美军，中国国防部长范长龙周末在香山论坛上发表讲话说，即使涉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军队也绝不轻言动武，将通过友好协商与当事国解决分歧。这段话被广泛解读为中方不会因为南海争端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援引中国军事专家的话说，美军宣称进入南海岛礁12海里海域，并未令中美海军例行的军事交流活动受到影响，这从侧面表明中美并不希望可能出现南海纷争影响两国关系的总体格局。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了解美中关系，随着海洋领土争端的紧张情势，南中国海上空正风云密布，各界密切注意美军何时进入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以内执行自由航行任务，以及北京会如何反应。专家认为，尽管美中两国因立场不同而有军事矛盾，但北京较可能将不满的目标对准周边的小国，不会直接和美国发生冲突。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22号在夏威夷对美联社表示，美国海军已经准备好，一旦华盛顿决策者要求军方到中国在南中国海建造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巡航。他说，海军有资源来支援任何决策者为展现美国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决心所提出的要求。美国政府和军方连日来多次重申，北京不应该将美国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自由航行视为挑衅。不过，中国也表明不接受任何国家以航行及飞越自由为理由损害他国主权。在美中言辞上相互较劲之下，接下来何时会有实际行动，不但周边国家关注，国际社会也有人担忧美中之间是否爆发冲突。美国乔治城大学安全研究项目教授梅慧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北京领导人很聪明，即使美国军舰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他们也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反应。
我觉得中国的领导人他们很聪明，他们知道美国的海军比他们的海军长得多多了，所以我预测他们不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反应。 我觉得如果他们聪明的话，他们会有一个很怎么说的安全，他们不管美国做的话，但是你会看在媒体上，他们会说出来或者写出来很多支持美国的什么文章啊等等，但是我觉得他们会然后他们会对另外的国家，他们会持比较强硬的态度，因为这个国家是比较脆弱的，所以如果中国麻烦越南啊或者这种国家，这也会脆弱美国在地区的地位，但是不是直接的反应。
梅慧玲说，对北京而言，美国在哪里执行自由航行的任务并不重要，因为中国不会直接挑战美国。问题在于，中国会以骚扰周边脆弱的小国来测试美国是否坚持护卫在国际海域的自由航行原则。
每次北京对这种脆弱的国家有什么强硬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因为现在美国我们说我们是地区最强的国家，我们也会保护很重要的国际原则，所以这个原则运用到美国，但是也会运用到别的国家，所以美国我们愿意保护原则吗？如果北京去骚扰越南，美国会做什么？我觉得这也是那个最重要最大的问题。
梅慧玲说，美中两国在军事上立场不同，一定会有矛盾，中国自然希望成为区域最强的国家，但那不代表他会愿意与美国发生冲突。
我觉得中国他们会在地区放在地，他们会变成最强的国家，他们宁可美国不会待在地区，所以这个肯定是一种矛盾，在我们两个国家的关系会是比较大的冲突。但是如果你问我最后会爆发什么战争或者这种，我觉得不会。中国很聪明，他们知道最聪明的政策就是不管美国，就是批评美国，但是不需要用什么行动或者什么运动来就是刺激美国。
媒体报道说，美国已经通告亚洲盟友，他准备派军舰进入中国建设的人工岛礁12海里，以伸张国际海域的航行自由。斯威夫特上将说，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太平洋舰队的行动。他说，我们持续在那个海域行动，正如他们没有造岛之前一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有12海里的巡航之争啊，美国和中国继续按既定的计划展开各项军事交流。一名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将领说，在双方处理南中国海危机的时候，两军的交流应该继续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10月8号媒体首次报道美军可能即将进入南中国海争议岛礁12海里巡航的消息以来，两国政府一直就这项可能展开的行动采取了针锋相对的立场。然而中国方面并没有像以往两国关系出现危机时那样取消两军交流项目。在有关12海里巡航的报道公布几天之后，中国海军郑和号训练舰10月13号载着100多名海军院校学员驶入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所在地夏威夷珍珠港。到访的解放军海军官员说，那是一次和平之旅、友谊之旅。同一天，美军日耳曼城号2栖登陆舰抵达香港访问。在那之前，这艘军舰在南中国海东部参与了跟菲律宾海军陆战队举行的联合军演。另外，美国海军向美国之音证实，美国海军代表团10月19号星期一带着友好之情参观了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第二天还访问了解放军海军潜艇学院。观察人士们说，美军舰船驶入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地建成的岛礁12海里巡航只是早晚的事。 而中国军方官员曾扬言会迎头痛击任何进入领海的来犯者。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10月21号星期三举行的一场听证会上，一些议员质询美中两军交流能否缓解两国因南中国海分歧出现的紧张气氛。前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副司令、退休四星上将道格拉斯·弗雷泽说，美中两军交流应该继续下去，但效果如何还要看对方的态度和做法。
我们必须记得双边关系是一条双向通道，跟我们打造关系的对方必须有同样的意愿，以同样的开放精神和同样的能力去做这件事。
美国和中国官员们说，两国关系总体稳定，双方有能力管控各种分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的国安局长星期四在立法会表示，台湾至今没有被美国告知有关他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的信息。不过他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应该避免在南中国海领土争端上表态，以避免美中之间选边站所面临的压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0月22号就国家安全局2016年预算进行审查。国安局长杨国强在会中答复立委质询，多位国民党立委都对南中国海情势表示关注。立委杨应雄问到，美国已经表达将派遣军舰驶入争议岛礁12海里，此举可能引发中国反制作为，一旦区域紧张加剧，台湾国安单位是否对情势有所掌握，是否有应对的准备。杨国强说，
这样的一个两大之间难为小哈，我们要亲美又要和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要冷静的处理，扮演一个积极的和平的角色。
杨国强表示，台湾在太平岛只有海巡署的兵力，只能对事态发展保持警觉，做一个和平的模范生，要避免在美中之间选边，否则将面临压力加剧。至于台湾的立场应该如何表达，杨国强说他建议不要表达。立委林玉芳也问到，媒体报道美国已告知东南亚国家将派军舰进入中国填海造岛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台湾既是领土争端当事方之一，是否也接到美国的召会？杨国强表示，没有接获美方告知，不过台湾有设备可以侦测当地异动，会私下与美方交换意见。如果台湾向美方提出询问，美国会被动地告知台湾。杨国强说，
当我们发现他有动态的时候，我们会跟他这个质询，就是磋商，磋商你这个动态是什么，
就告诉他不要进入我们，不要进入我们太平岛的海域，是吧？
他会被动告知。
在答复立委陈振湘有关钓鱼岛和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问题时，杨国强说，无论是东中国海或南中国海争端，其内涵都是对资源的争夺与对海洋主权的争端所引起的大国间竞合加剧，台湾身处其中也面临选边的压力。应对之道是一方面对内建制足够的应变能力，一方面对外彰显和平缔造者的角色，如此才能在亚太地区安身立命。共同社18号援引外交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华盛顿这个月早些时候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告知南中国海争端海域的周边国家，他将派遣军舰驶入中国在斯普拉特里群岛建设的人工岛礁12海里内，以便执行自由航行任务，并以此表明不承认中国对这些岛礁的领土宣示。不过美国的做法 有可能导致美中之间紧张加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德森称，中国不应将美国海军进入南中国海国际海域视为挑衅行为的提问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他国的主权和安全。他说，中国一向尊重并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和其他重要国际通道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国际消息。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再次强调，他的主要目标是肃清叙利亚的恐怖分子威胁。他星期天说，这样将能导致叙利亚人民谋求的以政治方案化解人们忍受了4年半的危机。阿萨德会见了一些俄罗斯议员和其他官员。叙利亚官方通讯社说，阿萨德总统强调，肃清地面上的恐怖分子将保护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议员尤什辛科说，阿萨德认为如果叙利亚人民有这样的意愿，他愿意参加新的总统选举并举行议会选举。阿萨德去年连任总统，开始第4个为期7年的任期，投票只在政府控制区进行，反对派抵制了选举，阿萨德赢得了89%的选票。俄罗斯表示支持叙利亚进行选举，并且准备好帮助西方支持的反政府武装自由叙利亚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说，莫斯科希望叙利亚为议会和总统选举做好准备。他还表示，如果有必要，俄罗斯政府将采取有力的行动推动选举进程。与莫斯科以往有关叙利亚政局的言论不同，拉夫罗夫的上述这番话看起来是在表示克里姆林宫明确敦促饱受战争蹂躏的叙利亚进行政治改革。俄罗斯外长批评美国的叙利亚政策，西方指称俄罗斯在叙利亚的空袭在打击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同时，也不加区分地打击了西方支持的反阿萨德政权的反叛武装。拉夫罗夫对此予以否认。美国国务院还没有就此事发表声明。教宗方济各表示，对于是否要从教义上改变天主教在离婚、未婚同居和同性恋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主教们在主教会议表现出的强烈分歧，揭露出他所称的往往隐藏在教会教义与善意后面的封闭心灵。教宗星期六在梵蒂冈为期3周的主教会议结束时，言辞批评了极端保守的主教。教皇呼吁让有着12亿信众的天主教会对同性恋者以及离婚后与非天主教人士结婚的人展示出更为欢迎和包容的姿态。但是保守派主教在主教会议上对教宗的呼吁采取了抵制态度。教宗方济各指责那些主教有时带着优越感和浅薄对棘手情况和受伤家庭作出评判。反对教宗向那些被边缘化的天主教徒释放善意的保守派主教在主教会议上成功阻止了对教义进行大规模的修改。如果教义得以修改，那么再婚的天主教徒就能够领受圣餐。但是主教会议的最终建议是对这类情况根据个案而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了解和中国相关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了对英国的4天访问，他在英国签署了几百亿美元的经贸大单，包括中国对英国核电站的巨额投资。 会晤期间人权问题有所提及，不过批评人士指责英国政府为了推动经贸利益，基本上忽视了中国糟糕的人权记录。美国之音记者雷露斯从伦敦发来了以下的报道。
习近平受到皇家欢迎后，辞别伊丽莎白女王，结束了他的访问。访英期间，习近平签订了一项项商业协议，不断和贵族与富商交杯换盏。英国领导人避免对抗，他们签署了400多亿美元的合同，包括中国对英国几十年来修建的第一座核电站的巨额投资。习近平在访英的最后一夜和卡梅伦首相去了一家酒吧，举杯庆祝新的合作伙伴关系。不过在伦敦金融区和其他地方的街头，有人举行了抗议，人们担心英国不再把人权当成关注的重点。
我认为英国首相有把人权放到一边的记录，这是非常糟糕的战略，也是非常糟糕的战术，因为这当然不代表英国人民。
英国领导人希望把焦点从对人权的讨论转移开来，而是强调新的英中交易将会带来的就业机会。习近平主席是来谈生意，不是谈人权的。四天的魅力攻势后，他完成使命，圆满离开。美国之音雷露斯，伦敦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前，主管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杨洁篪访问了日本，中日双方高层互动能否缓解目前紧张的中日关系，甚至为处于低谷的两国关系带来转折呢？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乔战、钟晨芳的报道。
杨洁篪在与安倍会面时表示，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对话沟通，为推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和发展共同做好努力。有分析人士称，中国总理李克强有可能下月在首尔出席峰会之际与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陷入冰点的中日关系是否能由此升温呢？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中心的研究员理查德·麦格雷戈相信，中日双方都会采取实际的、两国都能接受的举措，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努力。同时，他也指出，目前中日关系的改善只能像婴儿学步一样慢慢来。麦格雷戈认为，目前中日两国间存在着诸多分歧，很难马上取得创造性的进展。中国对于日本修改安保政策感到厌恶。此外，在中日关系问题上，两国国内都充斥着负面和敌对的言论。
在日本，那些真正了解中国问题的专家，在过去十年都被排挤出局外，因为他们被认为在对待中国的问题上太软弱。在中国情况也是类似，如果你提倡拿出新思维改善中日关系，这是非常危险的。你们可以看一下中国的网站，那上面有各种十大汉奸的名单。
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麦克望月认为，杨洁篪访日是个良好的开端，双方高层领导人应建立常态对话机制，但他也认为改善中日关系还存在很多障碍。望月表示，与日本当局对待中日关系类似，中国在处理对日关系问题上也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他认为胡锦涛在对待中日关系问题上就是温和派领导人，并且在胡锦涛当政时曾为改善中日关系做出了努力。但2010年的中国渔船与日本巡逻船相撞事件和2012年日本政府将尖阁诸岛国有化事件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并使双方的紧张关系持续到现在。
真正的问题是，当你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倡议时，如果它无法回报，这项倡议就会带来消极影响，并间接支持了强硬派的主张。
望月还指出，现在在东亚，不仅中日、中美之间存在不信任，日本和美国之间其实也存在不信任。他说，美国担心日本在与中国的领土争议问题上把美国拖下水，日本害怕美国和中国联合起来动摇日本在亚洲的地位。他举例说，当美国认可由中国提出的共同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时，日本是抗议最强烈的国家。不过他指出，也正是由于日本在亚洲地区的重要地位，使中日美三国在亚太地区相互制约、相互平衡。 这两位专家是在10月21日一场名为“一山三虎，在亚洲世纪中的中日美关系”的研讨会上发出上述评论的。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于洋、乔战于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IB 初创风波虽然逐渐平缓，但有关其战略意图的讨论却一直没有平息。该行后任行长在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发表演讲时，试图消除外界对亚投行成立意图的疑虑，并且表示，中国虽然未能如愿的受邀加入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组织，但仍然欢迎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亚投行后任行长金立群此次演讲，一方面希望消除有关中国借该行挑战现有体系的疑虑，另一方面则刻意地向美国展现其包容和大度，即你不接纳我进入 TPP， 我仍然欢迎你加入亚投行。金立群在演讲之后回答提问时说，出于某种原因，中国仍然不是 TPP 成员，但认为该问题将会得以解决。他说，能否加入 TPP， 中国的改革计划和政策的自由化将有助中国与 TPP 各成员国达成跨境投资协定。他在表达与美国完成投资协定的愿望之后，邀请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
Now, even though for some reason China could not be part of TPP, the door keeps open for US membership in AIIB.
虽然由于某些原因中国无法加入 TPP, 美国加入亚投行的门则永远敞开着。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说，门始终敞开着，我们对美国的邀请长期有效。什么时候准备好了，给我们一通电话，我们随时请立相逢。
美国自发起 TPP 倡议之时，就强调所具的高标准，而这些有关知识产权、劳工权益以及环境等方面的高标准，也体现出美国对未来全球贸易秩序的态度。美国贸易代表弗罗曼在近日的一次演讲中，着重强调了 TPP 对于美国的战略意义。他说，在全球兴起重商主义的模式之际，这个协定将有助于美国在领导未来全球贸易标准的竞逐中占据先机。弗洛曼还说，中国距离该协定的要求的高标准尚有差距，即暗示美国可能不会在短期内考虑将中国纳入 TPP。 金立群对于外间在亚投行的管制方面存有的疑虑，也就是会否滋生官僚腐败引发环境危机等，也做了相应的准备和解释。他称，亚投行在管制方面将会体现出精简、廉洁和绿色的特点，也就是具有效率、防止腐败、重视环境。他说，要实现上述目标，需要依赖严厉的管制措施，要随时刻意避免冗员，以保持简洁高效。防范腐败的关键在于零容忍，那样才能够使得该行成为成功受到认可的一流机构。近60个国家已创始成员加入亚投行之后，有关对该机构可能危及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忧虑已经转向对其作为现有体系补充的认可。但是有关中国发起该国际机构会对二战之后形成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它是否服务于中国的全球性的战略等方面的疑虑仍然存在。金立群演讲的一个要点就在于消除这一方面的疑虑。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宣称或者重申过，中国将通过注入资金或者经由其他的双边协助等方式对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提供支持。他说，
Because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the 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 China is a major shareholder of ADB. We have to.
因为中国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利益相关方，中国也是亚开行的重要利益方，因此中国作为这些机构的成员以及国际社会议员都应该表现出负责任的形象。
他将有关亚投行可能对世行和亚开行形成挑战之说称之为对两个机构能力的轻视。 金立勋将亚投行称之为上述两个机构的兄弟，将挑战之说称之为无稽之谈。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的金立勋在演讲中以英国诗人安德鲁·马维尔对米尔顿《失乐园》的一段评论与亚投行的管制作比，即宣称该行管制将不会摒弃任何一流管制所应该具备的要素，而任何与该多边机构不相符的因素都应该坚决地予以摒弃。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艺人人士艺术家艾薇薇在世界各地的粉丝近日自愿发起了抵制丹麦乐高玩具公司的行动，声言不再购买乐高积木，并愿意把现有的乐高积木捐赠给艾薇薇，让她得以完成其预想的艺术创作。艾薇薇本人此前曾经透露，乐高公司拒绝了她批量购买的订单，称不为其政治作品供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经过数年抗争后，今年七月底获准出境，目前担任德国柏林大学艺术系客座教授的艾薇薇，星期五晚间在视觉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乐高集团拒绝了他工作室今年九月的批量积木订单，告诉他不同意用乐高积木制作政治作品。据悉，艾薇薇批量订购乐高积木，原本计划为今年十二月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国家艺术馆举办的安迪·沃霍尔《艾薇薇》展览制作一件有关言论自由的艺术品。该消息立即引发世界各地社交媒体网友的强烈反响，许多人对乐高公司的决定表示不满，许多人更是自愿发起送薇薇乐高的活动，表示愿意联合起来为艾薇薇捐凑乐高巨幕，并敦促他尽快告知将巨幕寄往何处。而艾薇薇则笑言，如何征集才是民众的节日。有网友表示，乐高有点多虑，作为生产商，你无法限制消费者如何使用你的产品，就像画笔生产商不能限制消费者画什么样的画一样，消费者拿乐高巨幕拼什么，乐高管不着，自然也没有责任。还有人表示，习近平访问英国期间，英国莫林娱乐及中国的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宣布合作，准备在上海开办乐高乐园，乐高拒绝艾薇薇的做法本身已成政治作品。据英国卫报报道，艾薇薇上星期五在网上还表示，一家英国公司10月21日公布乐高乐园将落户上海的消息，似乎暗指乐高是因为考虑到中国的利益关系而拒绝向艾薇薇售卖巨幕。卫报还表示，乐高公司近年在中国大展拳脚，虽然美国目前仍是其产品的最大市场，但增长已经放缓，而亚洲则成为发展最快的地区。乐高早前为配合亚洲市场需求，在浙江嘉庆投资数十亿元设厂，准备明年开业。曾因声援香港争取真普选的战中运动而被拘押九个月，今年七月获释的北京宋庄艺术家追魂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艾薇薇作为艺术家和消费者，应当能够购买包括乐高巨幕在内的消费产品，而乐高公司以不愿产品用于政治作品为由拒绝出售，显然是不必要的政治审查。他说，
公司的产品它是卖给人家消费的嘛，对不对？它肯定是有原因的，是这样，这个是铁板钉钉的。这个主要是这个原因，它不是政治的原因的话，它有压力嘛，有自己的想法嘛，他们公司说的那个。
已经获得德国3年签证的艾薇薇，星期天又连续上载2张把乐高巨幕倒在马桶里的照片，引起数以千计粉丝的点赞。艾薇薇还批评乐高公司的做法是一种审查和歧视。艾薇薇过去曾用乐高巨幕制作人像艺术作品，包括自画像。去年他还在旧金山一处废弃的监狱里制作了一件用乐高巨幕拼成的176幅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犯与政治流亡者的肖像， 包括前南非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美国的揭秘者爱德华·斯诺登和包括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内的中国意见人士。据英国《卫报》最新报道，乐高集团星期天通过电邮回复《卫报》询问，表示该公司确实因为政治原因拒绝向艾薇薇供货，并称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不同途径购买乐高巨木，但是当有可能大量采购乐高巨木，而公司又知悉其涉及政治含义时，就会婉拒。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接下来一块儿关注台湾方面的消息。国民党主席及总统参选人朱立伦21号就换柱案遭到特侦组传讯。朱立伦批评民进党操弄负面选举，使用抹黑招数。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立即做出了回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0月22号南下台中，展开参加2016总统大选后首场造势活动。针对前一天遭到台湾最高法院检察署特别侦查组就国民党的换柱案传讯问话，朱立伦表示，自他成为国民党总统候选人后，民进党已经不再是躺着选，但民进党不应该站起来操弄负面选举，并对他进行抹黑。朱立伦说，
今天我们要全力的出发，就是要给台湾人民一个选择，那让台湾人民知道说未来我们的方向是什么，我们的政策是什么，让大家来做一个选择，而不是在纠缠在所谓的用这样的负面选举的方式。就像民进党这几天发动的，不管是司法罢免、弹劾或者是负面的攻击，我觉得这不会获得台湾人民的一个支持的。
10月21号，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首度以违反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被告身份遭特侦组传唤。这起司法调查案件起因是立法院副院长洪秀柱此前在记者会上曾经提到，国民党通过资源与搭档要求他退选，而被在野党民进党立法委员陈亭妃及台联党立法委员周尼安递状告发。根据台湾选举罢免法规定，对于总统候选人或具有候选人资格者行求其约、交付贿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约其放弃竞选或为一定之竞选活动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不过朱立伦在被讯问后说，他被检举一事是民进党发动的司法告诉，这是在滥用社会司法资源。他强调他将勇于面对所有的造谣抹黑。对此，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2号在接受媒体询问时作出回应，表示他说，
我觉得现在这个司法案件主要是因为这个国民党的相关的当事人在国民党的公开的会议里面有讲到类似于说以搭档资源劝退这样的话那这本来就是这个司法单位要主动去了解的、去厘清的那不管有没有什么人去告发他
对于有蓝营立委批评现在法务部只办蓝不办绿，以及法务部是民进党开的，蔡英文说，
司法就是司法我们对于司法在厘清这个很多的问题上面，我们是期待司法能够中立但是要履行他们的职责那大家不要忘了，现在执政党还是国民党。
各界都相当好奇蓝绿候选人的副手人选名单，国民党和民进党方面都表示目前还没有决定。蔡英文在面对媒体追问时表示，民进党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团结力量打赢选战。蔡英文说，
不需要做过多的预测那我们的对手也不要老是刻意的放话这样会误导外界的观感，觉得不好那民进党现在最大的责任最大的任务就是我们要团结集结最大的力量，把这个明年1月16号的选举打这个选战打好。
朱立伦指出，他的团队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目前还没有思考副手人选的方向。朱立伦说，他对副手人选一定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对性别、省级没有设限特定条件。朱立伦说，
那我也欢迎社会大众给我们一些想法跟建议，我们一定用一个开阔的心胸去想未来台湾的新一代啊，不一定一定要从政治界出身。
目前各党总统候选人都开始进行全台湾跑透透的竞选行程，23号国民党及民进党总统候选人都将前往新竹与各地方部会进行拜访。美国之音记者李义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国务院对国民党总统候选人朱立伦访问美国表示欢迎。美国国务院东亚及东亚事务及太平洋事务发言人加布里尔·普莱斯星期四在一份书面答复中对美国之音稍早提到朱立伦计划在下月访美，美国国务院是否安排官员与他会面的问题表示说，美国将欢迎国民党参选人朱立伦访问美国，如果他选择这么做。国务院说，通过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与台湾发展强健的非官方关系，美国致力于支持台湾安全以及不受威胁的自由，促进台湾经济繁荣，并协助台湾享有它在国际社会应得的尊严和尊重。朱立伦表示正规划11月中上旬访美。他说与美方要谈的一个关键是台海两岸关系，因为涉及区域和平稳定，是美国非常关心的议题，他要让美国确认台湾是和平制造者而非麻烦制造者。至于朱立伦成为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之后美国的态度如何，台湾外交部长林永乐说，美国已经明确表示对台湾选举保持中立立场。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方面的选情。美国总统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星期六晚上在爱荷华州的竞选活动中搬出了曾经担任美国总统的丈夫比尔·克林顿和明星佩里为他助力，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势头再次上涨。他在爱荷华州为几个月后的民主党初选党团会议一个造势活动上说，你们在2月1号党团会议上都会把票投给我吗？如果是这样，那么就要立刻展开行动，确保2016年11月赢得爱荷华州的民主党选票。比尔·克林顿说，他坚决与希拉里·克林顿站在一起，相信他的未来，认同他的愿景以及政治理念。比尔·克林顿还说，男女应该同工同酬。希拉里·克林顿目前在民主党参选人中领先，紧随其后的是桑德斯参议员，名列第三的是前马里兰州州长奥马利，在吸引选民上支持上是举步维艰。希拉里·克林顿在爱荷华州的竞选之前呢，在国会参加了一个11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听证会，接受他在造成美国外交官丧生的利比亚班加西袭击问题上相关行动的询问。听证会之后，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有所上升。一些观察人士说，共和党议员召开听证会的主要目标是干扰他的竞选活动。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看那一次听证会的情况。
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对共和党人主导的国会调查委员会说，美国朱利比亚班加西领事馆在2012年遭受袭击之后，他因此是失眠，要比他们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等四人在袭击中殉职。共和党议员指称，对于事件经过以及之前如何能够预防事件发生的问题，克林顿的说法前后不一。
事实上，安全事件增加了，但没有相应的加强安保措施。在这个问题上，我假设你也会如此回答。
Congressman, I just have to respectfully disagree.
对此我不得不恭敬地表示不同意，很多安全要求都满足了，我们很愿意将这方面的信息找出来记录在案。我不知道您的那张纸上写了什么，但是我知道一些安全要求都实现了。
有些共和党人说，克林顿拒绝了史蒂文斯大使要求在班加西加强警卫的要求。克林顿说，这些要求从未报告给他，而是停留在安全专家的手里。调查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为克林顿辩护，并且质疑共和党同僚的动机。
我不知道我们想从你那里得到什么，难道我们想要你一遍遍地纠缠你，直到你累了，直到他所说的抓到你了的时刻吗？我们没有那么坏，我们比这好得多，我们的国家要好得多。我们没有坏到用纳税人的金钱来企图摧毁一个竞选，这不是美国的全部。
克林顿目前竞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支持率领先，他在作证时偶尔显得愤怒，大有竞选时的气势。
It is...
非常不幸的是，有人会利用班加西遇袭这么严肃的事情来达到党派政治的目的。我希望我们能一起向前走，我们可以开始一道工作，开始听取对方的看法。
星期四听证会的主席、南卡罗来纳州的共和党议员特雷高迪说，他的动机从一开始就不是要破坏克林顿竞选总统。现在看来，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克林顿，在星期四的听证既没有斩获也没有损失。至于如何评判克林顿在班加西事件前后的行动，最后的决定权在选民手里。美国之音记者布朗，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会面临的重要的议题，离至关重要的债务上限的到期的日子只有几天了。联邦政府将在11月3日达到借债的上限，如果美国国会届时不做上调，美国将出现债务违约。奥巴马政府警告说，这有可能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两党议员都同意美国不能违约。参议院民主党领袖哈里·里德说，责任负担在主控参众两院的共和党人。
我希望共和党人恢复理性，通过一项干净的议案，避免出现灾难性的违约。
他说的干净的议案是指议案只是抬高债务上限，而不夹带任何民主党人认为无法接受而且与债务上限不相关的条款。不过国会目前政治两极分化严重，众议院又在改换领导层，在这个时候推动抬高债务上限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国会能否按照白宫的要求通过所谓的干净的议案提高债务上限，或者会不会在议案里写进共和党人支持的条款，从而触发总统否决？另外，有关债务上限的议案会在众议院选举新议长之前还是之后通过？分析人士斯坦·卡伦德在参众两院的预算委员会都担任过幕僚。
It's not at all clear at this particular point.
到底怎样才行得通？现在一点都不清楚。这种局面真的是不同寻常。
贝纳议长也表示，他希望国会能够在他卸任之前处理棘手问题。一些国会观察人士推测说，贝纳有可能愿意定下投票日期，就一项白宫可以接受的提高债务上限议案进行表决，在共和党主控的众议院内，靠着民主党议员的支持，再加上少数共和党议员助力护送议案过关。考伦德不认为这种做法行得通。
The question is whether you can get enough Republicans. You're going to need about 30 or 40.
你能不能争取到足够多的共和党人的支持？要想通过一项干净的债务上限议案，必须要有30到40张共和党的支持票。
参议院有可能发挥带头作用，首先通过议案。不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本星期似乎排除了这种可能。
We'll have to see what the House sends over.
我们必须要看众议院送过来的内容，再采取相应行动。
美国债务上限略超过18万亿美元。美国之音鲍曼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如何打破宣传，揭示现实？这是美国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日前举行听证会的主题。国防部和国际广播部门的负责人在议员面前作证。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小组委员会成员和作证者集中讨论如何对付伊斯兰国等非国家实体
和俄罗斯、伊朗以及其他地方的宣传讯息。广播理事会的理事马修·阿姆斯特朗是证人之一，他说美国之音推动言论自由和平衡报道，这将抗衡扭曲事实的讯息。
一开始我们告诉受众言行差距是什么，他们说的是什么，而现实又是什么，这将帮助和影响接触受众。我们给受众以力量，让他们开始认清什么是宣传。
美国空军准将查尔斯·穆尔谈到，伊斯兰国等各种组织善于运用社交媒体传播讯息。
他们运用社交媒体、运用网络媒体的能力是他们的吸引力之一。这操作起来很快，而且一个人就可以操作，能够深深接触民众。他们一年365天、一周7天、一天24小时都在做。你必须跟上和对抗这种信息传播速度。
美国国防部助理部长迈克尔·伦普金说，美国军方认识到社交媒体及时性强，因此必须要有创造性和随时演变的策略。
环境的复杂性要求我们运用一套深思熟虑的策略方式来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简单的说，我们的敌人推特对推特和网站对网站式的攻防。
伦普金还说，军事预算有可能削减，这给他们的部门制定多年策略带来了挑战。不过他还强调说，在抗衡宣传问题，他们的部门正在与多家政府机构合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电视和广播同步播出的节目呢，是海峡论坛和解密时刻，欢迎您到时收听。我是齐永明，稍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理论上，每一位俄罗斯公民都有权自行或与他人一起信奉任何宗教或不信教，也可以自由选择秉持和传播宗教或其他信仰，并在行为上与其保持一致。这些权利受俄罗斯宪法保护，该宪法也禁止歧视或限制与宗教有关的公民权利。然而，依据当前法律，俄罗斯官员能够以破坏公共秩序或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的理由禁止宗教活动。俄罗斯宗教法把基督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和佛教列为国家的四大传统宗教，但同时给予俄罗斯东正教特殊地位。根据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的2014年宗教自由报告，俄罗斯当局依照法律，没有介入大部分政府批准的宗教团体和其他已成立的犹太基督教团体的活动，但是少数派宗教团体的情况有所不同。他们必须通过繁琐而昂贵的程序向政府登记。政府利用法律中对极端主义和煽动暴力的模糊定义，骚扰、罚款和起诉少数派宗教的信徒，甚至没收他们的宗教书籍。确实，反对极端主义的法律被用来撤销少数派宗教团体的注册登记，不准某些宗教团体注册登记，以及加以影响少数派宗教团体活动的限制。这些限制使得他们不能购买土地和建造进行宗教活动的场所。尽管犹太教被特别列为俄罗斯传统宗教之一，但是政界人士和政府官员中的反犹太主义言辞以及官方媒体的反犹太言论一年来不断增加，破坏犹太教堂、墓地和清真寺的行为也有所增加。美国敦促俄罗斯政府按照宪法赋予所有公民自由信奉宗教的权利。克里国务卿说，宗教自由权利不应只适用于有大批信众的宗教，少数派宗教以及无宗教信仰者 应该享有与多数票宗教同等的权利，这是一个基本信条。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